啊，钢刃用在刀刃上啊，你打这个钢啊都去打刀背啊，打刀鞘啊，这个作用很小嘛啊。那个罗玉大师啊，他在这个要解里说呀，说信愿坚固，信愿你很坚固了，则临终十念一念一觉得，一觉得生。信愿要是坚固了，你临终十念哪怕是念一念，这个宝王三昧论是这么讲，就念一念也可以。有临终是有这一句阿弥陀佛，他那天在居士说，有位人问我，他说万一我你说十念往生，万一我一摔跤我就死了，我怎么办？我说你一摔跤你不得哎呀吗？不能，我不不哎呀，你阿弥陀佛你就往生，一念也往生。我说可是这个呢，就平常有锻炼的，对吧？平常没锻炼的时候，那个时候这句佛号就念出来是可以念的，不是不能念的。所以这个你只要信念之后，临终十念一念一觉得生，这个很接近口一大，所以这个净光大师赞叹口一大师，就超过一切注解，佛在佛也就是如此。这个大家，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个他太只是佛的知见了？咱们众生没有佛的知见，所以看见这个跟没看见一样。他什么他自己的知见，他自己知见牢不可破啊！他要看这个跟没看一样。若无信愿，你信跟愿缺乏了，纵讲名号念的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铜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钢不打在刀刃上，我们先不去解决信愿，这个往生的关键不在这儿下功夫啊。念有时倒肯念，这个好念好啊，念都有功德。但是你要是真正你这个念的时候，刚才说这个信愿心缺一不可呀，你缺了两个了，缺了两个，你念的再也好，念的风吹不，这个香炉就一条腿得不得啃一条腿的香炉吗？这一条腿不行吗？所以念得那么好，风吹不住，雨打不透，念跟铜墙铁壁一样，那是妄想攻不进了。他说得很坚决，也没有得生的理嘛。所以我们是要，我们花这个时间来研究信愿呢，就是十分重要，是往生的关键，是关键。而且这个愿呢，就是这两句话。啊，比那个六信呢、啊，那个很广，那个信是这个，那是很深入了，愿很直接。啊，我这个愿离这个娑婆，我心求极乐呀。那么藕益大师怎么提的呢？他的原话，这个娑婆就是自心所感的这个畏土啊，这个畏是怎么来的？是自心所感嘛？所以咱们常说嘛，心静就佛土静。啊，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近呢？大家佛子是阿弥陀佛的心是清净到极点了，这往生诸大善人也是清净啊，所以大家所感的那个国土就是那么清净啊。所以这个娑婆的脏秽也是我们自心所感的，既然是自心所感的，那么就好办了嘛。那我就所以我就啊要离开他嘛啊，不，他并不是啊，并不是一个别人扣到我身上，我没有办法。是我自己这生出来的，我就不要他了，是不是很容易嘛？极乐嘛，就是自心净嘛，就是国土净嘛。自心净还我就心当净嘛，是我本来的嘛。在这个心净土净的地方，曾经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有人问释迦牟尼佛：“那佛的国土那么清净，释迦牟尼佛你也成佛了，怎么你这个国土不清净？”释迦牟尼佛就拿这个竹指按地啊，一按地，咱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的清净没有什么分别啊。可是咱们本身现在心里头脏啊，就看不见了，不知道了。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看极乐，咱们这儿多好啊，释迦牟尼佛这也是世界，也是净土一样，为什么要劝我们去极乐世界？这就是阿弥陀佛大愿王的特点，这儿也是净土，这儿的净土不容易生啊。那考大学我们知道， 那是我们一个朋友考首都医科大学，他考了450分没考上啊。那450分考什么大学都行了，是首都要求490分。首都医科大学全中国收30个学生，他分高啊。为什么到药师佛这儿去？药师佛，你们念我药师经，念我药师，你们这个我最后啊，你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你们我叫多少菩萨护送，也是分高啊。你不用断见或私活，你心不清净生不了。所以平等平等，佛都平等，这样就是净土。可是咱们自心很脏，咱们就啊，那佛当然一手指一按地，咱们就这就是净土，大家都看见了佛的加持。佛要不加持，凭我们自己，咱们就不知道了。而这个学校就不来净土，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面是不，他不要300和多少分，那就有150分人都要。但你交白卷是不行啊，一个学生考150分，一般还能考啊。那但是他这学校特别是什么地方呢？你凡是考来的，没有降班，没有开除啊，你个个是博士，个个是大科学家，大成就，保险你成功，你个个成佛嘛，这是大愿望。他这个收的很广，来的必定成功啊。说这个学校咱们是应当去，是不是 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叫信愿了啊，我们看这个信愿。而这个啊，所以这个国土的构建啊，都是由于我们自心呐 啊。这个燕字很重要啊，这个燕当然我说应该燕，这个燕字很重要啊，大家是不能够出苦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由于啊，大家啊还没有真的燕离啊这个佛佛世界啊。那么为什么不燕离呢？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啊这个苦啊空啊无常啊无我啊认识不深呐 啊，所以圆明法师就把这个道理啊啊，我的岳父啊是个名医生啊，他活90岁啊，他住在医院里，他说我这个浑身的难过，说不出的难过。那是钟院长，是有毒的医生啊，钟慧兰呐、啊，钟慧兰跟我岳父说这就是你这个高寿的享受，这是你独只有你独能享受的，因为别人活不到这个岁数，这说明老苦。你活了这么大岁数，你享受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别人享受不到这个难过，啊，你岁数大了，说老苦啊，啊，当然还笑着老苦了，就是老苦受岁数还大一点是吧？再有死苦，死苦如活牛扒皮，生龟脱壳啊，这风刀解体啊，这很可怕的。更可怕说这个死不是死了一回啊，它是没完没了啊，说这个事儿就像出生苦啊。大苦条件，其余四个苦呢，就是怨憎会啊，碰见这个人就总是给我找麻烦呐、啊，这怨憎就会在一块儿，爱别离，这个跟谈得来的人或者有感情的人，他偏偏这样跟我分离啊，生离死别啊，这个求不得呀、啊，人人有个求不得苦啊，你要的那个人就是没有啊，因为我岳父他一生都满足，他就是不添孙子，他是很遗憾。人人有个求不得苦啊，你想这个事儿他就是缺啊，求不得苦。最大的一个苦就是因直胜啊，色受想，你这是这五样东西就把你缠绕了，你终身颠倒啊，这八苦条件啊，人是苦啊，这么苦还有什么可能的、啊、空啊，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啊是假的、啊、转眼就不是啊，啊，这个，我这个我记得照片来，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就过了20年，一看不认识了，那空了，过去那个他已经没有了啊，一切都不真实啊，所以这是一切。
如梦如幻啊，肥皂泡再好啊，五颜六色成肥皂泡，一会儿就破。
第三就不觉悟，无常
啊，那佛在世的就问问弟子们，你们啊，说是这个人命有多长啊，在什么之间呢、啊？一个弟子就回答说，人命在旦夕之间呢、啊，就这一天呢、啊，从天亮到天黑，这可能就这时间可能出问题，说不行就不行。人命在旦夕之间，佛摇头说你不懂的。第二个人说，人命就在饭时间，吃一顿饭功夫就能没有。我还摇头，你也不知道。另外一个回答说，人命在呼吸间呢、啊，你这口气出了，下口气进不进不知道。所以有些很好的人，这么摔一跤就完了，这是很多。一个年老的人呐、啊，啊，他有点心脏病啊，这很容易。你说今日如此，明天怎么样，很难说、啊。无常，无常，对无常苦啊，这是无我呀，哪有我呀？啊啊，所以就，但是呢，没有我嘛，都是个肥皂泡，他处处爱这个我，贪着我欲。想贪财，有这财嘛，自个儿就可以受用。贪色就为了快乐，贪名可以有荣耀啊。贪吃的东西为了保养身体，贪睡为了休息啊。他不知道根本这个是一个肥皂泡，你这怎么去爱护这个肥皂泡？这肥皂泡是保不住的啊，这是个肥皂泡，你没法加工的，没法加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念的呀，这是原因。大师啊啊，解释。我要厌离这个理由，那我补充一点理由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太远太远，生命太远了。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很佛法这么深呐、啊，啊，佛法这么深呐、啊，啊，这个是学习的机会这么少啊，啊，寿命又这么短呐、啊，很难呐、啊。大家处处是退远呐、啊，这叫什么退？啊，这不是个是个逆境，叫你退还容易，可不，最麻烦是个顺境来了，这个顺境缠迫你呀、啊，啊啊，那这个今天是有宴会，明天是有人来请示，后天开会叫你做报告，就把你忘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这修养这事儿就没有了，退远了。处处叫你退，所以因此啊，叫进一退九啊。啊，十个人中一个人进步，其余九个就退着，没那么多人能进步啊。我自己进了一步，底下一个啊，稍微起了一点我慢，稍微起了一点不如法之处，一退九步。那么这样的退缘，咱们就发了要成佛的愿，要度众生的愿，你怎么能实现？所以这个事我们要离这个世界主要在此，因为这个世界退，我们这发了这个众生的愿，要自觉觉他，不是说觉他，连自觉都觉不成，所以赶紧离开他啊！到那个极乐世界那儿不退，那个学校招生很容易，偶尔一百多分就要我，我毛毛进考个一百多分，我去了之后我就再也不退了，没有叫降班，没有叫开除啊，保证你学习成功啊，是吧？这是我们才能够满足咱们成佛，满足咱们度众生的这个愿，所以因此非去不可啊！这是这样的，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啊。所以我们厌离啊，啊，要心求啊。第二个，这个厌离你得厌得很彻底，这个舍位需舍至究竟，究竟彻底。你就等叫舍得没有可舍的啊！你心目净土也要取，不取目要这个净土吗？你也得取得彻底，那没有再可取了。就这个话，这是、为什么要这么彻底呢？是吧？这就是由于啊，这个妙宗超啊，这个宋朝的四名尊者啊，他的观经做了一个注解，叫做妙宗超。这妙宗超的四名尊者啊，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就是这么问呐，他说这应该是无取无舍，不垢不净，无取无舍呀。毕竟不是说不垢不净吗？既然不垢不净就无取无舍，就平等了，你还要取舍干什么？这不是个问题吗？啊，
那这个问题妙中就答得非常好啊，您就答得非常好啊。他说取舍之极与不取不舍亦非一折，不是两个折啊。那取舍到了这个登峰造极了，跟那个不取不舍不是两个折，又很难懂啊，就好又很难懂。这些大德的话啊，就是超行离见。圆融法师有个解释，所以就是这个莲池这个藕益大师讲弥陀解弥陀经啊，他是注解啊，这个圆融法师在注解这个注解，是吧？那么我现在把圆融法师的注解再讲讲，是吧？就这个，这个就是开的。他说，怎么叫舍无可舍？你出离了他了，就再也不用舍了，到这一步。你取到什么究竟？你升到极乐世界了，你还有再要什么？那到了极乐世界，你一定成佛，这不一定成佛。你等到你破了无明，你到了常寂光，你还有什么叫取舍呀？这时候这圆融法师啊，这样去解释，这解释当然很好啊。那么在佛学院讲这个时候啊，这个解释首先把他的解释啊来讲课。那底下我也就说了，我有一个解释，啊，先是肯定他的解释是对的啊。我这个佛法有无量义啊，这个藕益大师话有无量义啊，不是说只有这么一条，你答卷子这么答才对，除了之外就错，那就不是佛法了。他一个里有无量义，看你怎么体会啊。我说你如果在这个取舍到极点的时候，你那个念佛跟那个不取不舍的念佛啊是一样的。你取你这个娑婆世界一念念到极点了，我绝不留恋，一点也不留恋。我的一心所望就是要去极乐世界。你在念的时候，阿弥陀，你不会再打圆场。你还想到啊，我这件衣服啊会不会让虫子打了？那一念离到极点了，就不想。你还想，哎呀，那来一个奇异功能啊，他这个很有效，我是不是找他再学点什么？那这还是娑婆世界的事情，你就不想这个了。你这个都不想，你这就是你就剩这一条什么心呢？就是要念佛了。你不念的就是很专一吧？你没有这些，你没有这些，不就跟那个不取不舍不一样了吗？这不取不舍，他也就是不想这些，不要这些。你这么专一，你也是就不要这些，就是单纯这一念。啊，这是我的解释。最近呢，由于注经翻各种经来看呢，看到莲池大师的一个解释，就我就对我这个解释更放心了。莲池大师说临终十念，那个十念呢，他的每一句是每一念，他都注了礼义心了啊，所以他十念他就是一切他这个罪，他这个五逆是五逆是什么罪啊？杀父母，杀罗汉，出佛生血，是出这样的罪啊，不是普通的一般的他们杀人犯的，杀父杀母啊，这种人啊，这种人临终念十句，他就是罪消诸罪消灭而得，而且往生净土。他说这十念呢，解释这个原因呢，是礼义心了。当时是一心都不行，是礼义心了。礼义心呢，就是入了礼义心，入了实相了。啊，那这就是跟我说这个解释就一致了啊。他因为。他是临终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经常在作恶是吧？他不信这一套，什么替地狱天堂啊骗人的。他临终是看见地狱了，那炸活人跟炸油饼一样，他一看我就要进油锅，他不敢当这油饼啊。他是真的看见了，他怕了，他怕他真念了，这个可不行啊，我这真不能去啊，我得出离啊。那怎么能救我？你念佛生极乐世界就免了，那就取也取到极点了。那这样的念阿弥陀佛，这个念跟那个离心的念是一样的，那就是跟我这一致了。莲池大师的话跟这就一致了，就跟我在佛院讲的也一致了啊，就是取舍到了极点，跟那个不取不舍平平等等那个高程度的是不是两折。所以有的是他们是念佛老，有的很多老太太不用什么都学问，他能成功，很暗合道妙。 你不知不觉就这么练，这么练，不知不觉啊，你就只是跟那个不取不舍、跟那个离心的人也平等了啊，也就是真如实相。你真如实相那还了得啊？所以这一点呢，是就是文暗和道妙，巧入无声啊。入无声法忍很难，你这很巧啊啊！这禅宗什么正入无声，从这个那很这这就是正入啊，那什么入了无声法忍，别的修行是这样。当那个念佛的巧入无声暗合道嘛，你不懂这个道理，你不知不觉跟暗就合了，所以他们怎么大智大这大智大悟就在这儿啊！大智大悟。底下再设问啊，如果你有人就是说像我上海那一位啊，他就想着这都平等了，这是没有什么叫修啊，啊无修无证啊，强调无修无证啊。无修无证就不取不舍啊，是不是啊？如果像这位的例子，你就是说是、我就是不取不舍，我不一取舍就错了，这样的做法，这倒是很有人在。现在就有人嘛，他还有很多弟子，很是一个权威啊。啊，在上海他们辩论，当然是大前年吧，就是咱们居士林刚成立那一年的。那么在公园里头辩论，这一派就是说无修无证，一个说不行，还得有修有证。各位留着，大家辩论不能相下，谁服不了谁。公园去辩论，请多少人来听评论。辩论一次还不行，他说第二次再辩。后来有出家人就阻止了，啊，这个不合适啊，怎么闹？说这个他很坚决嘛。那这样的地方其实人是某一大事。你如果只是说啊，就是不取不舍了，都取舍都不要了，修也不用了，他这些这样。你就是执了理废了事，你就是要那个不取不舍，要那个平等，所以无可修也无所证。那么一切修正呢，就等于说你世心，你只要个世心是佛，你就不要那个世心做佛，是吧？这佛这两句话嘛，你抓了一句，世心是佛，这是理，这是本体，你抓这句要这个理，世心做佛呢，我不要。说你这个是什么呢？这叫执理废事，就执着这个理了，就把这个事给废了。佛说的话砍掉了一半，你既然废了事，佛的话你砍掉了一半，你这个理就不圆满吗？你就不圆满吗？我这个就是说，你也不，你那个理也没有对，就这是这个说这个批评就很好。你只是相信世心是佛，你就是不这个世心做佛，都不一切做都不要了。你这个就是抓执着了这个理啊，这个理就被你执着了，你就把这个事就废了。那佛的那一句话就被在你这儿就不行了。那同时，你所谓你明白那个理，你也没真明白啊，你没真明白那个世心是佛那个话呀、啊，那理也不圆呐、啊。理这个包括事啊，啊，那不是跟事是对立的。若达全事即理，如果你能够通达全事即是理，就前头不说嘛，咱们信里头有这个话呀、啊，啊，后头都是连着的，啊，后头就是全事即理啊，全妄即真呐、啊。说你这个如果能够通达全事就是理，那怎么样呢？啊，那你取也是合乎真如，合乎实相的，合乎第一义谛的；你舍也是也合乎理的。合乎第一义谛的，合乎真如实相的，也都是般若的大用啊。就纵横自在了，你取舍都自在了啊。所以你这个舍畏途，你只管舍呀。你要求生净土，你只管求啊。这都是符合真如实相，符合第一义谛的。所以他说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啊。啊，这个道若大师有这个话，你先别管多相不多相，你就去念，决定往生。那么说这个念佛念了半天，又着了个相，着了个佛像啊，还是执着。道老师，这个道理不给他讲道理了啊，你就去念啊，你不要管他执着不执着，你第一步不要求理想，你就念，你这么念你就往生。这大祖师的话就是这么直接的啊，这就是这些话都是符合弥陀本愿的，都是符合这个偶一大师这个最殊胜的道理。啊，牟一大师他自称是名字位，他谦虚啊，他可是很自信的、啊，说我名字位中真佛言啊。
真正的佛眼呢、
啊，
啊，这如来有五眼呢、啊，啊，所谓肉眼呢、啊、天眼呢、啊、法眼呢、啊、慧眼呢、啊、佛眼呢、啊，啊，佛眼是佛所独有的最高的啊，所以一般说禅宗开悟的人呢、啊，就是肉眼当佛眼用，不是说他有了佛眼，他这个肉眼能当佛眼用。某一大师释义说：“我这个是名字未中，我是真佛眼的。”他很自信，所以密光大师就给他称赞他呢，说他佛再说也不过如此，就说他这个没有一点夸大，是真佛眼啊。那么这就是愿啊，我们不能够脚踩两只船，要往生。当然，你这个念佛，你参加军事营，你这个还留恋娑婆，你可以。你那都有功德，来一次都功不唐捐，不可思议功德，那个数字说不清。可是你说要往生，那就不够。不要往生，就不能脚踩两只船，我又留恋世间，又想去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就这个愿，不符合这个愿。所以我们有了前头说的信，那加上这个愿，前头的信不一定是六样都是。深入啊，我们能信一样也能信啊，就信一样啊。我们通过咱们这个信了之后，就发愿，发愿之后就念，我们就可以能够把其他啊信不到的地方也能增加嘛，就广度。我的信其实信其中之一啊，只能信事，我慢慢又能信因信果，慢慢我又能这个本来信他，我又能信出，这不就发展了吗？就广了，而且每一个信心可以继续。啊，信心一深入的话，你愿就切了，愿就切，你也就念得就更好。这个信愿真有了，乃至十念决定得胜，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故啊。这是某一大师说的，印光大师这个禅净土宗的大德做了证明啊，大家放心。所以我们要把钢用在刀刃上，我们就要在信愿上先用功，先用心。那么底下是啊，今天我们还是到十点啊，我们开始的早一点了啊，但是我们这个里头这个行啊啊，我们上还只有一次了啊，只有一次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到了再到啊，还有二十分钟啊，行今天说不完了，咱们说一点，说多少是多少。心愿谈过了，这就是行了，这个持名的妙行啊。这我先把它原文念一念。言执持名号一心不乱者，就名以照德，德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名号不可思议故，就使散称为佛种，执持登不退。要说行，我们就提出什么是行呢？就是净土咱们这个妙行啊，横出三界的妙行啊。别的修行是啊。是难行道，咱们这个净土是易行道啊。这易行道是什么呢？就是执持名号嘛，从这开始嘛啊。那么这个念得好，念来念去就能达到一心不乱嘛，就是这个行。那么这个行是什么道理呢？就解释这个道理，名以照德，这个名字就给你召唤来了万德呀，就成佛阿弥陀这个名号称为万德洪明，万德洪明，这是万德的这个庄严所成就的，成了佛了。那他这个万德不圆满，怎么能出来一个阿弥陀佛呢？这成了佛，这个名号叫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万德所成的。就这蜜蜂长了多少种花，采了之后成了蜜，成了蜜就成了佛了。咱们吃的是这蜜呀、啊，咱们不能直接吃花粉呢、啊，是吧？咱们念佛就是吃这蜜呀、啊。啊，这个佛是长从白花采百花之精成的蜜，所以我们吃这个蜜就是吃了百花之精啊，是吧？啊，这个就是名，这个佛号，这个名号就是蜜。他说万德之后都庄严圆满了，成了佛了，成了蜜了啊，就成了这句名号了。说这个名号的具有万德，所以你念这个名字就把这万德都庄严。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解释“名以照德”这个，啊，我们好像还大不大容易体会。咱们这修房子啊，房上有个师傅，底下他的助手，起头大工小工，是不是？他要灰，你把灰拿上，
我要瓦刀，
把瓦刀拉上去；
我要榔头，
把榔头拉上去。
他上来一喊是什么？是个名字。那他要灰，这个徒弟要是给拿上水，这徒弟就挨骂，我一定给他灰嘛。这个名字跟这个名字就招来什么？你说灰就招来灰，说瓦刀就招来瓦刀嘛。你说念阿弥陀佛就招来阿弥陀佛的一些德，这个名字就这么重要吗？名字不等于，名字不等于他招德，他把这德字都招来。这个太庙是道若大师的安乐集，很多人没看到啊，就是明朝嘛，那个时候正好流传到国外去了。所以善道大师的东西，道若大师的东西，团栾大师的东西，我们这个精读极俗啊，我们这是粗略知道一点传，还把它记错了。他的很多著作都流传到国外去了，现在又把它咱们又回来了，回来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不超过一百年吧。说我们很幸运呢、啊，是吧？这个比我们的祖宗啊能够有这个福气。这个道若讲，他的名字念名字，你光念名字什么好处啊？你不去直接去修德，就念名字有什么好处啊？他举两个例，他说人家让狗咬了，有个治法，拿虎骨，老虎的骨头。咱们都是虎骨是药材嘛，什么虎骨追风膏啊，什么东西啊，那不是药材吗？老虎的骨头，把老虎的骨头热，那个把它加热，就在那咬的地方把那个摁住嘛，往那儿挪，这个就能把那个狗咬的地方就治好。但是这个出家人在这个山上的不见得他就能预备这个药如老虎骨头了，那这个方子怎么治呢？他就这么治。你拿一个别的东西，或者自个儿的手或者别的东西弄热了，你摁在那样那个咬的地方，你嘴了念老虎来喽，老虎来喽，老虎来喽，就这么一边揉一边摁，好也好，这不就名字的作用吗？是不是？你按药方说应该是老虎骨头，它没有老虎的打个什么棍儿是吧？跟这揉就嘴了念老虎来喽，老虎来喽，老虎来了，这名字是作用啊。那这个他们说是这个是道若大师是给人听来的是吧？这个我们还信不及，底下是道若大师自个儿实践过的，崴了脚了，那么怎么办呢？用木瓜，也是弄热了之后来揉。这个木瓜也不是老有的，他这自个儿道若大师自己试的，自个儿这么脚伤过，自个儿这么治好的，也是把这个手弄得很热，手摁在那揉，嘴里念木瓜木瓜木瓜。也好，就算这个名字的作用啊，说这个都很亲切，这个我们也没有，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啊，都能理解。那么这个念名字有这么大好处吗？名以昭德，那就是这个名字起实际作用。这个实际什么？就是佛的实际啊，佛的实际的作用。他说是由于德是不可思议，佛的德是咱们众生所不能想得到的。所以这个降魔啊，佛的降，他就是佛降魔呀，啊，什么美女来了之后，咱们现在看的图画看得着，到佛面前就变成丑陋不堪的，这美女就不笑了，这丑陋变成丑陋不堪呢，啊，那就是跟去动武了，那种种武器也向佛进攻啊，这一切武器，你那个射的箭啊，什么什么打的石头啊，什么什么东西，到了佛的跟前，都停在空中，它尖端呐、啊，那个尖啊，剑的那个尖啊，什么刀飞来的刀的尖啊，都是莲花。你这个方伤不了佛呀、啊。这魔就奇怪了，就说这个人，你有什么功德？你这么大威力，啊，我这好，我这些东西都不能伤害你。我说你要问我的功德啊，地神知道。你问地神，这地神就出来了。这个证明，我给你证明。说咱们这个阎浮提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小说的都当然不止一个地球了，就说没有一寸土地不是佛当年为了救度众生而舍生命流血的地方。佛的功德难思啊，这个德咱们还是能够理解的啊。至于佛的最后看明星悟道的那个德啊，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把这个无名打破了是吧？啊，这个德就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个佛的德是不可思议，德不可思议故，所以名号就不可思议了。所以名号不可思议故，所以你散着念 都称为成佛的种子，
所以说暂称就为佛种。
支持，你就是能够坚持这么念呢？
说支持名号啊，
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不退啊，不退转呐、
啊，
他这个不退转，他是三不退啊，位也不退呀、啊，行将来行也不退呀、啊，他最后就是说这个念头也不退了，到了念头都不退，他念念流入大婆罗海啊，念念都流到大智慧的海里去，那还不成佛呀、啊，念也不退了。所以往生就是这个不会再入三个道中，不会再退了，你只有进转没有退了。那首先是位不退，同时也圆正三不退啊，这个一切都不退，到念也不退了啊。所以这就是说是啊，持名的功德呀、不可思议。我们再把后头这两段啊，这个两小段听一听啊，有一大段啊搁在后头去。搁到明天去。然就提了这个，修行方法很多啊，不光这个持名啊，做个比较啊。这个净土经也很多，净土的行也很多呀。诸经所开示的净土之行啊，千差万别啊。有的是观想，有的是观相。观相嘛，就是《般若三昧经》里头看佛像啊，出空以后看佛像啊，这样念佛，这么修持。观想呢，就是观经里头。啊，想这个白佛的眉间白毫有16观了，种种观，先观日观日观呐、水观呐、日观呐，种种的观，一步一步观上去啊，这也是都是啊，都是净土行，还有礼拜供养无悔六念，所有这一切每一种行这个修行，如果成就了，都能够成净土，所以所以这种净土法门有正有助。咱们这个啊，信愿持名这是正，至于其他呢，礼拜呀、供养啊、无悔六念等等，其中有一些呢就是助行，就助行啊，又有正又有助，不更好啊？有正助齐修啊，有的人单提正修啊，这看个人的意乐啊，这不要很勉强。但是这一切呢，不如持名啊。我们也都不离开这一些啊，咱们这个回向啊、发愿啊、种种啊，这个每修行中还都是啊和这齐修的。诸位长老啊，诸位出家大德，诸位大居士，今天啊是我们这个阿弥陀经啊。这个宗啊这个问题的讨论第四天，也就是今天结束了。而今天呢是大势至菩萨圣诞，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么在密教里头，大势观世音菩萨成为莲花手，拿着莲花，大势至菩萨呢拿着金刚杵，成为金刚手。所以密教的大势至菩萨拿着金刚杵，所以大势至势者是威力力量，至登峰造极啊，大势者不可说，其大无外啊。这个菩萨是金刚的威力啊，大势至。而这位菩萨的成就呢，是念佛法门，所以《楞严经》25圆通，最后两个最重要的，就是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25圣格格成功啊。但是最后这两圣就是大势至、观世音呐。那么观世音是耳根圆通，大势至呢念佛圆通，很可以让我们深思啊，这个念佛成就大势至菩萨呢，确实是最大的威力。 而大势至菩萨是摄受咱们的土众生啊，啊，摄念佛人往生极乐。摄吗？摄受，摄受倒是什么意思啊？打个比方，摄受也很难讲啊。怎么吸铁石，吸针呐、啊，啊，吸铁，凡是铁嘛，吸铁石就离着挺远就吸过去了。说这个摄字的意思啊，就如同吸铁石吸铁啊。那么吸铁石是单吸铁，这不吸铜啊，不吸钢种啊。那么大势至菩萨摄什么人呢？摄念佛人呐、啊，咱们念佛的人啊，就跟这个吸铁石是一个性质啊，所以他就能够摄受我们，吸我们。换句话说，这个很形象啊。我们这个很没有威力，那么大势至菩萨拿出一个最大的吸铁石，我们一念佛啊，就受到这个加持的力量。大势至菩萨啊，称为净土中的初祖。那么先师啊，净宗学会啊，也就以这一天作为净宗学会的成立日啊。所以今天，那么受了先师的啊这个啊这个教化呀啊，在这个今天呢 啊向大家来汇报啊，也就是啊，同时也就是纪念净宗学会啊，是净宗学会的纪念日啊。这是以念佛而成就。说这一次啊，这四天呢、啊、对于我来说意义很大。第一天是七月初十，今天这个日子知道的人很多，七月初十这个日子知道的很少，是莲花生大士的诞辰。莲花生大士是密教的第一代祖师啊，啊，咱们这个世界上啊，啊，这个殊胜稀有啊，贤杰千佛将来都要啊，这个弘持佛法呀、啊，但是啊，宣演密法的不是很多，释迦牟尼佛是突出的一位。那么释迦牟尼佛把法教授给阿难，由阿难传授给莲花生大师。所以在佛涅槃后八年，莲花生大师降生了，成为密宗的第一代祖师。那么中国人很少知道，中国人只知道龙树，龙树确实也是密教的祖师啊。这个是龙树菩萨就晚了，在佛涅槃后几百年了。这两位祖师呢，当时在印度同时，大家觉得奇怪了。那么佛涅槃后八年，莲花生大师降生；佛又涅槃后几百年，龙树菩萨降生，这俩人怎么碰到一块呢？但是由于这两位都寿长啊，莲花生大师寿1000多岁，龙树菩萨寿800多岁，龙树的弟子龙智活700多岁。所以玄奘大师到西藏啊去的，到印度去的时候啊，在这个路上他见过龙智，他说记载像20多岁的人啊，这就是这都寿长啊，所以他们相遇。而这两位祖师啊，互相啊，龙树啊，这个龙树啊和莲花生大师啊，啊互为师徒，古人没有分别见的。所以这四天呢、啊，我们从莲花生大士的圣诞开始，从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圣诞啊圆满，这也就表示写这个密法和净土宗啊不二啊。这个净土宗就是密教显说，而这个密赞叹密法的一切的殊胜功德，也即是赞叹净土宗。就这两个，这个太虚大师把它分类，都分为这是他利门这个果教派啊。这回头我们来说，这是从果上起修的啊，是果教派占他利的啊，都是非常殊胜。那么今天纪念啊大势至菩萨，那么我们就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圆通章啊，结合在咱们这个里头一块讲，不单独去
啊，读这个圆通章了啊，
因为我们正好讲到啊，信愿行啊，正好到行啊，那么这个念佛正是行啊啊，所以这个啊，这非常啊自然了。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啊，这个看这个要解。
那么在这里头呢，在这个行啊这个要解里头就剩最后一段了啊，这一段我们再念一念。唯持名一法，这都是某一大师的原句，唯独持名这一个法，收集最广啊，所收的这个各种根基啊最广泛了，或者说上至文殊普贤呐、啊，啊，那文殊是七佛的老师啊，哈哈，是不是啊？释迦牟尼佛，我的成佛全靠啊，你有开始跟修行的这个开不走的地方嘛，你总得开不走了啊，在这原地开不走啊，这就是这个迈出这一步啊。这是下手啊，这个下手是最容易了啊！这个小孩还刚会说话，念阿弥陀佛的，我见着很多啊。下手最易啊，这个最易，回头咱们再深入的再解释一下。所以十贤慈尊呐、啊，咱们释迦牟尼大慈的世尊呐、啊，无问自说，阿弥陀经是没有人问，这是特点。你看《金刚经》，须菩提问，啊，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对于须菩提就开始啊，他都有这个观音韦提希夫人问，哎呀，就这个世界，我这个太苦了，我到什么别的地方去好啊，怎么办呢？有人提问呢、啊、这个阿弥陀经没有人问呢，就无问自说，就说这个法太殊胜了，没有人会问，问不到这里，那么佛就慈悲主动的告诉大家，显出这个法之深呢、啊啊，那咱们就是阿罗汉都不知道从哪儿问了，问不到这个地方，即显其殊胜啊。那么怎么呢？是这一说呢，就叫舍利弗啊。舍利弗在阿罗汉中是智慧第一啊，所以这个法门正是有智慧的人才能学啊。那么有的人听见我没有智慧啊，反正我就不能学了。要知道，能信就是大智慧。那能像咱们刚研究过的六性，那就了不起的智慧，不可思议的智慧啊！为什么能这么说呢？阿弥陀经讲啊，这个法门是一切世界男性之法呀、啊，不光是这个地球人类，一切世界呢、啊，包括是这个各个的啥，各个种类的众生啊，不但包括凡的，也包括圣啊的男性的法。既然男性的法你能信，那就说明你这个善根深厚，智慧这个很深的 啊，这是种大智慧啊，不是普通的那种小聪明啊。所以这个法门就是大智的人所能啊承受的。所以向他拈出，拈出这两个字，世尊这次和这个禅宗常用拈花那个拈字，所以这一个法门也就是供一从最重要的公案，跟拈花公案是一样的，就拈出嘛。可谓什么呢？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圆中中最极圆端。啊，他这里没有多少字了啊，把这几个字咱们把它啊分解清楚啊啊，那要花一些时间了。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就谈这几个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下手最易这儿再说一说，因为下手最易就显出这个方便是第一了。咱们这刚才说了，这个净土就是密法啊，密法那是原教，不是特殊的。这个密法和这个净土法门，这个原教和其他的原教就是不同。别的原教你学华严、学法华等等，以至于其他的法门等等吧，这个大乘法门呢、啊，是先悟后修啊。你不悟，你修什么呢？盲修瞎练。所以讲见道、修道、正道啊，你这个世界上先弄清了路，看清了路啊，你也才能走路啊，就是修道啊，正道你才走到家，就是正道。 你没有看清路，你就要走，
说这就叫盲行瞎练。
那修行人中，
十个有九个是盲行瞎练。
所以就是释迦牟尼佛跟阿难看那楞伽经跟阿难说的，你煮沙做饭，你拿一锅沙子跟那煮，想来盛饭，这不叫盲修瞎练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有一定的啊理解呀、啊，啊，这原教你的悟才能修啊，至少有个解悟啊，那就难了。今天十亿人里头，你问谁解悟了？数不出几个来。下手不容易，不要说正悟。那我这见到几位，头一个大家都会公认的徐老，这是我第一个皈依师，那真开悟了。所以我们还是很有幸运的，在这个啊，近年来连出几个大德，这几百年不容易出一个，不是老有的。那就住在这儿，哈哈，到北京的时候，啊，大家就是新印师住那地方，是啊，当年住在那儿，啊，我来亲自来参拜啊，那是我皈依，我在重庆就皈依，得很多开始。那么咱们这个下手就容易了，你只要信愿呐、啊，啊，再加上持名啊，就决定往生啊，收的果是一样的。你就是信仰还没有，你肯念佛是不都会吗？你念一句佛都有无量功德，你这个反称都成为佛种啊，哈哈，所以这个下手最容易啊。你念一句都不可思议功德，你功德数不清了，说不清了，说的不可思议啊，下手最容易啊。那下手最容易，所以就说是方便中第一方便啊。方便咱们浅说啊，方便呢咱们不给他下那个很严格的定义。方就是方法，便就是便利，就是你得有一个最便利的方法给众生，一个方便最合乎大家的根基啊。你这个我实行不了的，这虽然是好，我实行不了，我办不到。他说得了病了，就跟你说，你现在只要坐飞机到美国去，美国哪个医院哪个大夫准治你这病，一句都好，是事实。可是你办不到啊，你怎么能坐飞机到美国去？你能出国吗？你能办得了护照吗？是吧？能批准吗？你有那个钱吗？你办不到。那好，好是好，肯定治病，你办不到。那倒不如说，这街道有个院，这个大夫啊，他不错，应该去看一看，你办得到了。